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20年阿富汗反恐战争结束，美参联会主席发信致谢美军。塔利班见证寻求中共支持，北京进退维谷，休养虎为患。众议院共和党成员抨击未能由阿富汗撤离美全球媒体总署记者。南韩国会通过法案，限苹果谷歌控制 App 支付。台积电晶圆加价，或导致电子产品价格上扬。美食品管理局两高层疫苗官员将辞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的反恐战争在8月30号美军最后一架军机撤离阿富汗的时候已经宣布结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星期二致函美军联合部队中的每一位将士，感谢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全球彰显了平等、自由和人类尊严等美国的价值观，并且将良善的价值带到世界各地。信里面指出，在2001年9月11号那个可怕而黑暗的日子里面，2977名无辜的生命死亡。由那一日开始，美国联合部队就开始为了击败暴力的极端组织而不懈地斗争，没有犹豫或者有所保留。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忍受着同家人的长期别离，面对着丑陋的战争。在我们的国旗下，你们展示实力，维护和平。米利亦都在信里面指出，美军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防止了美国本土受到恐怖袭击。在漫长的行动中，有2461位美军将士死亡，20691人受伤，还有众多的士兵忍受了或者持续忍受着看不见的痛苦。美国在30号结束阿富汗的撤军行动之后，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恩同一日立即透过南华早报旗下的媒体本周亚洲再次向中共中央表态，寻求支持和庇护。旅居美国的中国独立学者刘仲敬认为，美中未来在阿富汗的合作并不看好。他认为美国撤出阿富汗对中共的打击亦都很大，中共并不能够控制塔利班，只是在看到塔利班形势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共亦都需要利用好塔利班的关系。刘仲敬表示，中共想成为独当一面的新兴帝国主义大国，现在迫不得已要面对阿富汗议题的艰难考验。他表示，中共现时是进退维谷，过去中共的中亚政策一直是跟着俄罗斯走，但是俄罗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斯坦等又是旗帜鲜明的支持反对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因此造成中共不敢轻易表态。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说，美国政府正在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之前，未能由阿富汗撤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记者是一个耻辱。他发表声明说，他们放弃了数以百计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记者和他们的家庭。他估计大约有500名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雇员和他们的家人留在阿富汗。声明说，拜登行政当局曾经向他们当中很多人保证会将他们撤走。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还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在星期二的一次新闻简报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被问到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记者的问题，他说，我们将会付出超常和所有的恰当努力，尽快将他们带入安全地点。由67名国会议员签署的联名信指出，我们强调美国全球媒体总署550名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和你已经顽强努力撤离的记者没有任何不同。 南韩国会当地时间星期二投票通过一项法案，防止谷歌同苹果公司强迫开发者使用他们的付款系统。这项目的限制谷歌同苹果支付政策的法律亦都称为反谷歌法，但是不限于针对谷歌。由政府出面干预，防止这两间科技巨头将自己的支付方式强加于应用程式内购买，在全球还是属于首次。南韩政府为世界各国开了先河，按照苹果同谷歌的政策，开发者在使用他们所主导的应用程式商店的时候，要向他们额外支付费用，佣金比例高达每笔交易的 30%。 星期二批准的这项法案意味着开发人员今后能够避免向主要的应用程式商店营运商支付佣金，用户可以通过替代平台来付款。在全球半导体晶圆持续短缺的压力下，世界最大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决定将代工制造的晶圆价格上调高达 20%。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的报道说，此举可能导致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跟随上扬。台积电过去几个月已经上调过晶圆价格，不过基本上只是针对部分制程和紧急订单加价，但是由于强劲的需求远超产能，该公司决定再次加价，而且加幅高达 20%。 苹果公司是台积电最大的顾客之一。英国独立报就报道说，台积电代工晶圆报价上升将会造成苹果生产的 iPhone 成本上升 3% 至 5%，而苹果亦都会将这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此苹果新的 iPhone 价格预计将会加价。目前在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考虑是不是要推出中共病毒疫苗的增强剂，以及是不是应该强制儿童接种中共病毒疫苗之剂。食品药物管理局发言人卡科莫星期二宣布，在该局工作了32年的疫苗研究和审查办公室主任格鲁伯和他的副手，在该局工作了11年的克鲁斯准备辞职。其中格鲁伯定于10月31号辞职，而克鲁斯亦都将会随后辞职。卡科莫仲表示，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从事重要的公共卫生工作，包括评估新冠病毒疫苗的能力和专业性，充满信心。生物评估及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表示，在食品药物管理局招募疫苗研究和审查办公室新主任期间，他将会出任该办公室的代理主任。他说格鲁伯参与了美国的辉瑞、莫德纳和强生三款疫苗的审批，并且感谢他为确保这三款疫苗达到该局的高水准要求作出的努力。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反送中运动之后，港府对民主派进行大清算。早前警方落案起诉多名民主派人士，指他们在2019年反送中期间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涉及818、831、11和10月20号游行。就10月20号九龙游行案，涉案的前民阵召集人陈浩焕、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和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七人承认罪行。9月1号法庭判囚七人11至16个月，除了王浩铭，其余被告的刑期和早前的818、831和11的刑期同期执行。据立场新闻报道，七名被告依次罪为陈浩焕、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王浩铭、杨森和吴文远。首四名被告被控于2019年10月19号在中环终审法院外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四人亦都各被控一项属于交替的公告一个未批准的公众游行全票罪，指他们同一日在终审法院外公告一个根据公安条例第14条警务处处长反对的公众游行，而该反对在上诉之后未有被推翻。除了何俊仁之外，其余六人同时被控在2019年10月20号在香港组织一个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以及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触犯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和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结集罪。当日有不少民主派人士到场旁听以示支持， 包括民主党前主席马慧卿、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和民主党成员禅仲佳。等候应讯的时候，被控七人之一的杨森向公众直大叫香港人加油。香港歌手何韵诗原定在9月8号至12号在香港举行七场演唱会，早前门票开售两分钟就售罄，但是就在演出前几日，他突然收到香港艺术中心通知取消租借场地，引用条款话，如果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有权取消租借。何韵诗旗下公司 Gu Music 发声明强调，表演绝无危害公众秩序和安全的可能性，无法认同香港艺术中心的决定和保留追究损失的权利，并且会在8月12号晚上8点举行网上演唱会。歌手何韵诗的《你尚未成为的 Hot Social Life 2021》演唱会令不少港人引颈以待，但是公演前夕的9月1号，何韵诗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发表声明，指前一日收到香港艺术中心以场地租借合约的条款22C为理由，临时取消他在2021年9月6号至12号租用寿神剧院作为表演场地的预订。该英文条款指，若个租用人未能够遵守或者履行条款的任何规定，或者在租用过程中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的情况下，管理人可以在不通知的情况下取消预订，并且终止租用场地。何韵诗指出，香港艺术中心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解释，讲明他们的表演在哪一方面触犯这条规例。在一再查问之下，香港艺术中心只是回复艺术中心管理层有责任密切留意社会最新发展和相关法律，依然没有进一步具体解释。对于香港艺术中心的通知和决定，何韵诗表示坚决反对，也都无法认同。他说，我们仔细检视过今次演出的内容以及已经公布的宣传资料，当中绝无危害公众秩序和安全以及触犯法例的可能性。他又说，不禁要问，香港艺术中心作为支持当代艺术的独立机构，运作到现在44年，现在能够在毫无实质理据的情况下任意杀停已经批准的租用资格，在往后的日子怎样行下去以及面对公众，他的公司会保留追究一切损失的权利，退票安排详情将会在日内公布。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8月31号星期二，拜登在白宫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他的政府不会被撤军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阿富汗近20年的战争应当完结。拜登说，我不会延长这场永远的战争，我亦不会延长永远的撤军。他为撤军的举动辩护，宣布这个就是撤离任务的设计方式，他旨在在严重的压力和攻击下运作，这个就是他所做的。在演讲中，拜登表示，美国应当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干预，转而应对其他更主要的问题。拜登说，现在我们正在应对中共国以及俄罗斯。他指出，新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时代已经改变，美国应该着眼于眼前的威胁，并收回在阿富汗分散的精力和资源。拜登说，他的政府将通过专注于应对网络攻击和核武器扩散等技术威胁来加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他亦誓言要继续反恐行动，打击来自阿富汗的任何威胁，称这个可以通过驻扎在阿富汗以外的部队来完成。他亦承认，星期一空运结束时，有100到200名滞留的美国人无法离开。拜登表示，自3月以来，美国政府已经19次接触并鼓励所有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离开，最终有5500名美国人撤出。如果其余没有撤离的美国人愿意，美国将作出安排给他们离开。拜登向包括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13名军人致敬，并赞扬了完成任务的军人们。拜登亦警告伊斯兰国 IS 分支、库罗山伊斯兰国 ISISK 他们面临美国的更多报复行动。星期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Jen Psaki 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将明确表示，作为总统，他将通过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棱镜来处理我们的外交政策，包括如何最好地继续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在讲到比剩余美国人离开的努力时表示，现在他已经从军事任务转变为外交任务。他强调美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以在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完成该项工作。
塔利班宣布完全独立，中共将协助重建阿富汗。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再次访华，合作前景不被看好。5.48兆应对中共抗军，台海紧张，日本2022国防预算增 2.6%。 印度大佬议员说，若果中共不退出印度领土就应该开战。德国选前民调近60%支持对中共更强硬。法澳首长二加二架构成立，声明提及挺台参与国际。韩国通过修法禁苹果和 Google 垄断 App 支付，澳洲亦已制定新法监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美国大使乘坐的最后一架美国军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塔利班武装人员迅速占据机场，其发言人穆贾希德宣布阿富汗获得了完全独立，标志着美国结束了历时20年的最长战争。30号塔利班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公开伸手向中共这个新金主要钱了。其发言人夏亨表示，他们期待中共在阿富汗的重建以及阿富汗人的经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于阿富汗未来走向怎样，时事评论人士美国问题专家方伟先生表示，阿富汗是一个大泥潭，涉及俄国的后院、巴基斯坦和印度等邻国的利益，和伊斯兰世界内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和逊尼派内部靠近西方和仇恨西方的多位矛盾。他提到中共目前似乎已经罩住了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但是他们三方可以说矛盾丰富，中共如果不主动，他们之间吵起来是迟早的事，大力给钱又会令到俄罗斯觉得后院被人家抄了，而中亚地区诸国亦都是不懂得生产要吃饭的那一类，想摆平他们就要洗钱。外界普遍分析，由于阿富汗的地理和各方势力复杂，要想靠开采矿产改善经济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方伟指出，唯一的指望就是挖他们的矿，但是挖矿能够保得上养一个国家呢，起码是好远了。一群宗派不同的嚣悍，加上一个讲得好听内心自私的恶霸，他们最终会一败涂地定是其乐融融，不难想见。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长余中基曾表示，中共与塔利班称兄道弟，其实只是坐实了自己是极权政权，而且中共与伊朗、北韩、塔利班为友，象征中共在国际上已经没有朋友，只剩下这些极权国家和留下乌，亦突显中共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艰难。美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将访问中国，这个是克里4个多月来第二次访华，他试图促使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紧密的合作。不过在两国关系依然紧张之时，双方的合作前景不被看好。克里将在8月31号至9月3号访问日本东京和中国天津。31号克里抵达东京与日本官员会面。日本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说，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培养友谊以及美日之间的可能性和合作象征性的日子。克里说，我们很感激美日两国强而有力的关系。克里今年4月15号访问了上海， 美国官员同分析人士当时话，唔好指望两国响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嘅努力中取得快速突破。此前，世界头号碳排放国中国曾表示将力争响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嘅排放唔再增长，响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呢项目标比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落后10年。最近，美国希望中国响遏止向美国贩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响共同应对阿富汗安全局势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但是中共外交部官员都表示不要期待中方无条件的合作。外界认为在美中关系持续陷入僵局之际，要想港服北京做出具体减排新承诺并不乐观。美国官员表示与北京就气候问题进行合作不会削弱美国要求中共对其他问题负责的努力，包括经济和人权侵犯行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是世界上每个大国的基本责任。据新头学报道，31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2年度国防预算达 5.48 兆日元，比2021年度增长 2.6%，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防卫省资料显示，为了应对迅速抗军的中共及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加强南西诸岛的防卫力，冲绳县石垣岛将新设570人规模的陆上自卫队、地对空、地对舰导弹部队，另筹建采购两艘向岛聚运输弹药和燃料的运输舰，预计花费102亿日元。另外，抗争新设第二宇宙作战队扩充至约120人，监视电磁波对人造卫星的干扰，相关经费约840亿日元。发展 AI 人工智能、无人武器等颠覆战争形态的规则改变者技术，研究经费约3300亿日元。预算中显示，隐形战机 F-35 的采购费编列1300亿日元，是2021年度的两倍。由陆基神盾变更神盾系统搭载舰设计，运用方式未定，建造费未编列，仅累计雷达设计变更费58亿日元。预算书中仲列出各项装备、弹药采购分年度代付款项，金额高达 2.8 兆日元。而美军防卫费部分预计会连续10年增长，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 德干先驱报报道，印度人民党元老、国会上议院联邦院议员史亚米28号在一场新书发表会上表示，若果中共不撤离印度领土，退回到实际控制线 LAC， 印度就应该与中共开战。史亚米表示，印度不得不制定对中战略以应对胁迫，除非中共自愿同意后退，否则我们要同他们上一课。印度已经不再是1962年的印度了。印中在1993年签订 LAC 协议，规定双方军队在控制线附近不准使用武器。去年双方爆发冲突后，印军指挥官已经允许军人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枪支。印度退役中将哈斯奈亦警告，印度有必要关注在网络和经济安全等非传统领域的中共胁迫。印中短期内没有开战的可能性，双方将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他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应对中共这种特定战略。近日西藏军区动员十几个旅团在青藏高原进行联合作战演习，并部署坦克等装备。外界认为这次演习和去年的边境冲突有关，试图凸显今年是中共军队入藏70年。习近平上月亦曾前往青藏高原访问。印方亦不甘示弱，26号与美、日、澳在关岛外海举行为期四日的四国海上联合演习，共同应对中共。史亚米曾六次担任印度联邦议员，会讲中文，是1962年印中边境冲突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印度政治人物。 承担为两国关系破冰的任务。据自由时报消息，德国联邦议会将在9月26号举行选举。德国民调机构弗尔沙研究中心29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 58% 的受访者表示德国政府应该对中共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即使德中经济关系因此受到影响，亦必须坚决捍卫德国利益。观察家指出，德国人对政治相对冷淡，对中共亦未必关心，但近年中共对香港、新疆的镇压、疫情和霸凌台湾等负面行为踩到德国人的底线，让曾经历过纳粹历史伤痕的德国人开始警醒。距离大选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选情已出现逆转迹象。保守派的基民基社联盟候选人拉谢特表现不佳，丧失领先优势，社会民主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代表社民党的肖兹可能成为下任总理。然而不论最后是哪个拿到最高票，都可能因得票率不足而被迫与另外两党分享权力，组成联合政府的难度大增，选后政局恐将难免陷入动荡。近年北京当局被控大规模侵犯人权，美国对此强硬以对，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基于利害关系反应似乎较为谨慎。德国学者穆达伟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民调显示德国民众比政客更有智慧，比他们更清楚中共的恶行，希望选后的新政府更愿意在面对中共时硬起来，为德国人的价值观发声。法国、澳洲外长与防长而家二部会咨询正式成立，以官方架构进行印太区域合作。30号公布的首份联合声明特别提及台湾，不仅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明确表达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当日法澳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首次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而家二架构的25项条文反映两国策略伙伴在推动开放包容印太区域与法治国际秩序的优势。四位部长在声明的第13条明确提及台湾，写道部长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台海议题能和平解决。他们对台湾依循组织法规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一事表达支持，以便在相关议题上强化全球合作。强烈反对会导致紧张情势升温的破坏稳定与威吓行动，并呼吁依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他们重申航行与飞越自由的重要性。联合声明中，两国亦表达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族群与香港镇压等人权议题的严正关切，并再次呼吁中共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内的国际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法澳而家二架构来自于澳洲总理莫里森6月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前往巴黎进行官方访问。两国领袖在会谈中就双边、区域与全球优先事务达成共识。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波恩达兹在推特上写道，以前法国非常极度不愿意提及维持台海稳定的需求，这次在法澳二加二架构中特别提到，可谓双边关系中的首次。据中央社报道，31号韩国国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修法，禁止苹果与 Google 强制 App 开发者使用两大科技巨头的支付系统，实际上等同宣告他们的 App Store 和 Play Store 的垄断行为属非法。韩国是第一个通过这类立法的主要经济体，可能为全球其他司法管辖区设下先例。美国三名参议员这个月亦推动法案，要松绑苹果和 Google 对其 App 商店的掌控。欧洲议员正在辩论立法，要苹果在 App Store 内容许替代选择。韩国这项立法在当地被称为反 Google 法，将能让用户绕过应用程式商店拥有者设定的收费方式， 自行选择 App 支付服务供应商。 Google 计划在今年稍晚针对应用程式 App 内购，要求全球开发商必须强制使 Google Pay 付费系统，然后系统会在超过特定门槛时收取 30% 佣金。苹果和 Google 坚持立场，认为收取佣金是业界标准做法。根据科技部数据， Play Store 在2019年创下近52亿美元营业额，占韩国总体的 63%， App Store 同期市占率是 24.4%。 此外，澳洲政府正在考虑制定新法案，加强监管苹果和 Google 等科技巨头的数位支付服务。专家在最新报告中指出，政府应指定科技公司作为支付供应商，确保其提供的数位支付服务可被监管。外媒指出，近年来 Apple Pay、Google Pay 和中共微信支付等数位服务都没有被认定为支付系统，导致他们不受监管系统所管。澳洲储备银行指出，2019年透过数字钱包进行的支付已从2016年的 2% 成长到 8%。 澳洲联邦银行估计，截至3月止，一年来数字钱包的交易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1亿澳元。监管机构应考虑到消费者使用他们的安全性，解决市场竞争问题。
美军司令表示，撤军留下大批装备都经过处理，无法再使用。蓬佩奥说，中期选举当中，阿富汗将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阿富汗维吾尔人面临双重恐惧。德州民主党法官说，边境危机处理糟糕，拜登应该辞职。支持台湾，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斥责中共恶意误导。欧盟恢复对美国游客的旅行限制。中共关停中国西南美国商会。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0号，美军完成阿富汗撤军。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指出，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装备已经尽可能撤走，部分无法带走的就经过非军事化处理，意味着这些设备永远无法再使用。阿富汗当地时间礼拜一深夜，最后一架载人的美国军用飞机在喀布尔机场起飞，然而美军却在当地留下大批设备。在新闻发布会上，麦肯锡说，美军将一些设备保留到撤退之前的最后一刻，以保护喀布尔机场的美军和人员。他举例，在撤退前一日， ISIS-K 武装分子向机场发射了大约5枚火箭弹，美军先进的反火箭弹炮弹及迫击炮防御系统随之启动，成功拦截了2枚本应落在机场上的火箭弹。这个系统在美军完全撤离之后就留了在喀布尔机场。麦肯锡说，拆解这些系统是一个复杂而且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程序，所以我们将这些系统非军事化，他们永远无法再使用。我们觉得保护我们的部队比将这些系统带回来更加重要。麦肯锡表示，无法带走的大量装甲车、军机亦都经过处理之后留在当地。他说，美军在喀布尔机场留下了大约72辆防地雷反伏击车、27辆悍马车以及73架飞机。他强调，这些设备都已经失去作用。麦肯锡补充说，美军亦都保留了一些可使用的设备，譬如消防车、前斗式装载机，以便机场能够尽快重新开始营运。然而，尽管塔利班不能够使用留在机场的设备，但在击败阿富汗军队时，塔利班成功地取得了一些美军留下的装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富汗首都沦陷之后曾经说，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每件国防物资的去向，但肯定有相当数量落入塔利班手中。 美国在明年进行中期选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认为，美军今个月从阿富汗撤出之后的动荡局势仍然将会是一个首要问题，到时共和党人将会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蓬佩奥8月31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希望在2022年中期选举时选民能够想到阿富汗。他说，我不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公众都会考虑的问题，民众会考虑他们将会投票给哪个，他们是否支持一个创造失败的总统，他导致了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看到的情况。蓬佩奥亦都受到了一些民主党人的批评，说他在去年2月作为国务卿和塔利班达成协议，要求美国军队在2021年5月之前离开阿富汗。对此蓬佩奥回应说，我们的最后期限是基于条件的，我们说过只要这一系列条件得到满足，我们就会在5月前退出，但这些条件从未得到满足，我们没有为自己设定一个确定的日期。蓬佩奥批评拜登政府坚持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他认为本届政府选择忽视我们所做的事情，忽视我们达成的基于条件的协议，并选择确定日期，这个是一个大错误。同其他阿富汗人一样，居住在阿富汗的维吾尔人对塔利班控制下的生存状况感到恐惧，但是他们的恐惧还有另一个源头，就是中共。据英国 BBC 报道，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一座房屋内，一组维吾尔族人正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谈话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如何逃离阿富汗。一名中年男子打电话联系在土耳其的活动人士，向他们求助，对方说会尽其所能帮助他们，但是目前他没有太多办法。这一场会面之后，其中一个人向 BBC 表示，现在没有人帮助我们了，所有人都很害怕，很多阿富汗的维吾尔人大约2000人是第二代移民，不过他们的阿富汗身份证上显示的是维吾尔人或者中国难民，他们害怕假如美国留下的真空由中共来填补，他们可能会成为目标。夏布尔一名50多岁的维族男子说，他一家人在塔利班夺权之后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屋，他说，我们害怕他们会拘捕我们，将我们交给中共。中共政府对于维吾尔人的打压在近年延伸到了国境以外，通过各种强势手段将他们禁声，有时将他们拘禁或者送回新疆。维吾尔人权项目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97年以来，至少有395名维吾尔人从各国被驱逐、引渡或者交给中共当局，实际上的数字可能还要大得多。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令他有很多经济手段可以左右和他合作的国家，塔利班会希望中共给他们所急需的投资，而阿富汗的维吾尔人就可能成为议价的筹码。一名阿富汗的维族人说，害怕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因为他们对此有记忆，但他说，我们更加害怕中共，因为我们想象不到。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仅仅在7月份就有超过212000名移民非法越境，今年到目前为止总数已经超过130万。因此德州韦伯县的民主党法官替克里纳8月31日对 Newsmax 表示，拜登对美墨边境危机的处理非常糟糕，他应该辞职。替克里纳在克里斯萨尔塞多节目上说，拜登的措施让别人以为美国关闭了边境，但实际上我们在边境上躺开了大门，而这样使美国时刻面临着边境的风险。如果边境的这种现象好像瘟疫一样蔓延，那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求他辞职。替克里纳法官在边境长大，主持由5名成员组成的专员法庭，对县政府的运作拥有预算和行政权力。韦伯县最近成为穿越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潮的起始点。替克里纳说，现在在美国需要帮助的时候，拜登不露面，这样真是很可悲，他忘记了美国人民。法官说，国会通过的所谓疫情救济金看起来大部分都没有被送到急需的地方。他说，我们尽量地尊重联邦政府，但是是有限度的。 美国前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克拉夫特8月31号在专题演讲当中表示，台湾不是阿富汗，中共的讲法具恶意而且误导视听。他同时呼吁盟友支持台湾，因为失去台湾我们就输了。在礼拜二的线上海达格兰论坛2021亚太安全对话当中，克拉夫特首先表示，美台是基于真挚友谊的关系，而支持拥有自由民主价值的盟友更加是美国人的基因。克拉夫特提到，他在川普时期担任联合国大使期间，致力于在联合国促进美台关系，并努力阻止联合国对台湾系统性的歧视。克拉夫特说，中共极权政府借助美军和阿富汗公民的伤亡，让亚太地区和台湾对美国的承诺产生怀疑。他强调，但台湾不是阿富汗，中共企图将台湾和阿富汗相提并论，不单止误导视听，更加具恶意。克拉夫特直接点名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该报曾经提到，民进党政府抱持美国将会协防台湾的想法是一厢情愿。克拉夫特说，中共这样的宣传十分丢人而且可耻，他们是错的。我相信美国协防台湾的坚定承诺，失去台湾我们亦都输了。克拉夫特说，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政要虽然站在政治对立面，但在支持台湾一事上跨越党派达成一致立场，因为这样显然符合我们的利益。克拉夫特引用麦克阿瑟将军所讲，台湾失守我们就失去了太平洋。当日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预先录制的影片表示，台湾愿意承担确保区域稳定的责任，不会将安全伙伴的协助视为理所当然。台湾亦都致力同邻国合作，防止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爆发军事冲突。由于美国的新冠感染病例不断增加，欧盟8月30号建议其27个成员国恢复对美国游客的旅行限制。与此同时，美国还未对欧盟游客重新开放边境。欧盟的白名单要求，在过去14日内每10万人当中每日的新增病例少于75宗，美国目前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欧盟这个决定意味着禁止美国游客来欧盟成员国进行非必要旅行，譬如度假。可能的限制措施包括隔离、抵达时的进一步检测要求，甚至完全禁止所有来自美国的非必要旅行。不过欧盟成员国可以自主决定本国的边境政策。在疫情危机之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美国人访问欧洲，新的旅行限制可能使欧洲损失几十亿美元。欧洲理事会的建议不适用于英国，英国已经正式脱离了欧盟，并在8月稍早向来自美国的完全接种的旅客开放边境。旅游专家预计，大多数国家仍然会欢迎已经接种疫苗的美国游客前来拜访，但可能会增加一个要求，譬如病毒检测的阴性证明。美媒今日美国建议，打算去欧盟旅行的游客最近要密切关注欧盟各国的入境要求，以便确认到底是否可以按计划前往。8月31号，中共当局下令关停位于成都的中国西南美国商会。中国西南美国商会礼拜一通知会员说，商会即日起停止活动，不再以中国西南美国商会名义从事任何活动。声明没有解释当局要求停运的原因。中国西南美国商会总部代表300多间会员公司。官方网站8月31号显示停机维护，其微信账号名称亦都有所变更。该商会会长王晓东说，中共民政部似乎在度执行一项规定，要求外国在中国国内只保留一个正式的官方商会。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西南美国商会不隶属于中国美国商会，中国美国商会目前是唯一被中共官方认可代表美国在华企业的商会，总部设在北京，在中国多个城市设有分站。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说，中国西南美国商会被当局认定为在非营利组织和外商独资企业之间的灰色地带运作。 中共規定2017年1月起，在中國的外國非營利組織必須在公安部或者其他分局註冊，並接受政府的嚴格審查。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這個是政府打擊非營利組織工作的一部分。他說這個是一場危機，可能跟住落嚟會影響到中國的其他美國商會組織，但當局不想影響掛在其他美國商會旗下的大型美國製造業公司。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日，前景不被睇好。索罗斯再发警告，留心北京的骗局。美国2022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创新高，美军面临中共 5G 威胁。美国众议员提新法案，创建太空国民警卫队。Google 更改私隐政策，如果拒绝分享 GPS 位置，导航功能会被限制。五个州禁止学校强制口罩令，美国教育部展开民权调查。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将会在8月31号至9月3号访问日本东京和中国天津，就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危机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中美关系依然紧张之时，双方的合作前景不被看好。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11月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召开之前，克里访问这两个亚洲经济大国，代表了美国提高气候目标的双边和多边努力。8月31号，克里会晤了日本环境大臣小泉真次郎，之后和日本首相菅义伟面谈15分钟。日本政府在会后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继续在美日气候伙伴关系之下共同努力，努力推动世界脱碳。受福岛核影响，日本是七国集团当中唯一仍在建设燃煤发电站的国家。日本去年承诺到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为了应对来自美国和一些本国企业的压力，日本在今年4月几乎将它2030年的减排目标加倍，达到减排 46%。 在结束日本访问之后，克里将会前往天津和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举行会谈，这个是克里出任气候特使之后四个月内第二度出访中国。今年四月，克里曾经去上海和解振华会谈，在克里访华之后，两国罕见地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表示要致力于相互合作解决气候危机。而习近平在之后就没有就减低碳排放作出任何具体承诺。中国作为世界头号碳排放国，此前自称将会争取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零增长，在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这项目标比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落后10年之久。现在外界关心克里此行是否能让中共对煤炭使用。观察人士说，在美中关系继续陷入僵局时，克里再次访华说服北京作出具体减排新承诺的前景不容乐观。英国金融时报8月30号发表了美国著名投资者索罗斯的文章，文章当中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压民间企业，显示他不懂市场经济，投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恐怕将会面临追悔莫及的结果。文章当中说，习近平冲撞经济现实，打压民企的做法已经严重拖累经济。受创最惨的是不动产业，尤其是住房。过去20年来，中国房地产持续繁荣，现在却走向了落寞。索罗斯在文中提到，习近平对私营企业的打压表明他根本不了解市场经济，随着越来越多投资者抛售中概股，中共当局不遗余力地安抚外国投资者，说市场会以强劲的反弹作为回应，但这个仅仅是个骗局，买入反弹的投资者正面临一个棒喝式的警醒。索罗斯在文中还呼吁，美国国会应该通过一项两党法案，明确要求资产管理人 只能够投资实际治理架构透明、符合股东立场的企业。这个规则应该适用于养老金和其他退休投资组合所选择的基准。如果国会颁布这些措施，它将会给予证券交易委员会所需要的必要工具来保护美国投资者，这样亦都包括那些不知道拥有中国股票和中国空壳公司的人，这样亦都将会符合美国和更广泛的国际民主国家的利益。索罗斯最后指出，美国证管会主席詹斯勒虽然多次警告民众投资中国的风险，但外国投资人很难体认这一类风险，他们看到中国虽然面临多项难关，却总是能够渡过去。索罗斯说，习近平的中国并不是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位投资者对这样的中国有任何经验，因此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棒喝惊醒。就在此前不久，索罗斯亦都刚刚发文表示，习近平正成为自由世界最危险的对手。拜登向国会提交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预算金额是$7,529 亿，而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罗杰斯计划提出修正案，并禁止美国海军退役三艘老旧的长洋舰。罗杰斯指出，拜登提出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不足，他提出在原有的$7,529 亿基础上增加$250 亿，这样使美国国防总预算达到$7,779 亿，再创历史新高。根据了解，罗杰斯的修正案将会增加$47 亿用于美国海军采购，包括禁止三艘老化的长洋舰退役，增购一艘神盾级驱逐舰、一艘两栖攻击舰、一艘邮轮，并让维珍尼亚级核潜艇的年采购量扩大到三艘。在空中力量方面，这个修正案还增加$17 亿。在陆战装备方面，提议增加$8,780,000对主战坦克、悍马高机动性多用途粮式车辆，还有八辆装甲车等进行改装和升级。美国海军原本计划在2022财政年度让22艘舰艇退役、转售或者报废，其中美国海军所属第一种配备神盾系统的导弹长洋舰共有7艘被列入转预备役名单，而参众两院多位议员认为配备这种导弹的长洋舰用在延售和升级的成本明显比造新的战舰便宜，而且这些长洋舰的垂直发射系统提供了强大战斗能力，目前很难被取代。美国政府提高国防预算，目的是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目前美国军队亦正在面临信息战和科技战的新挑战， 5G 亦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近日商业内幕网站报道，尽管美国没有和中共正面开战，但已经正在和中共的技术进行作战。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技术和服务的 Markpoint Technologies 公司合伙人哈斯肯表示，特种作战部队及其伙伴部队在全球部署时面临基于外国技术的威胁，特别是在安装了中共和俄罗斯制造和控制的电讯设施的情况下，当美国特种部队到海外进行战斗行动时，他们的任务和身份以及他们的战术、技术等信息就可能被收集，如果不加以解决，可能会为公众和战场上的部队带来可怕的后果。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兰伯恩和克劳宣布，他们正在提出立法建立太空国民警卫队，作为美国太空部队专属的后备部队。自从美国太空部队在2019年12月正式成为美军的独立机构以来，美国太空军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国民警卫队一直存在争论。目前有近2000名专门从事太空作业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其中大多数人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少数人来自陆军国民警卫队。议员指出，应该将这些队员独立为太空国民警卫队。警卫队拥有太空行动 动方面的专业知识，譬如导弹预警、太空控制、电子战卫星控制、卫星通讯、太空发射等，亦都支持美国国家侦察局的行动。石达拉皮兹公布指出，作为一个精简的武装部门，太空部队的部队人数很少，这个部队仅有大约13000名士兵，但该部队在科罗拉多州的巴克里、彼得森和斯里弗空军基地都有部队，肩负着控制和保护军事卫星的重要任务。该部仲指出，在科罗拉多州的空军警卫队和陆军警卫队的队员，其中他们有很多人在民用航空航天业工作，这些队员的专业知识往往是现役队员无法比拟的，因此多次受到赞扬。兰伯恩在声明当中说，25年来我们国民警卫队的太空相关部门提供了行动和战术协助，保护我们国家的太空关键利益，增强了我们的军事能力。这一项重要的立法将会正式创建太空国民警卫队。兰伯恩和克鲁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他们亦都是众议院太空部队核心小组的共同主席。这个小组在7月1号将会审议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据外媒报道， Google 修改了私隐政策，当用户想用手机内的 Google 地图导航的时候，必须提供 GPS 位置等资料，如果拒绝将会无法使用完整的地图服务。根据科技网站 9to5 Google 报道，当用户点击路线页面上的开始键之后， Google 会向用户说明收集这些导航数据将会如何提升地图服务。如果用户拒绝提供资料，将会无法使用附语音的实地逐步导航，只能够使用较简略的条列式静态导航。尽管 Google 强调收集资料不会影响到用户的 Google 账户或者设备运作，亦都不会转给第三人使用，主要是用来改善 Google 服务，但 Google 的这种政策仍然引起了公众对用户数据收集的担忧。另外，华盛顿邮报近日的一篇报道亦都揭示了 Facebook 收集数据的问题。报道说，即使你不使用 Facebook 亦都无法逃离它，原因在于在100个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当中，有61个都内置了 Facebook 的追踪器。这些追踪器能够观察民众在 25% 的网站上做了什么。华邮的报道采访了一位名叫博罗维卡的女士，她在2013年曾经注册使用 Facebook， 后来忘记了自己有一个账户，就没有再登录或者使用 Facebook。 一般民众认为 Facebook 会停止收集一个休眠账户的数据，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华邮的调查，在过去10年当中， Facebook 收集了有关博罗维卡生活的极其具体的信息，了解她的一切，从她收入的来源到他喜欢的内衣品牌等等都包括在内。据华邮的调查，不单止 Facebook 的应用程式在收集信息，而且 Facebook 变得强大，他已经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应用程式和网站的关键组成部分，而现在这些机构都在代表 Facebook 收集信息。因此，即使民众没有经常使用 Facebook 的应用程式或者网站，这些公司仍然在跟踪你。美国教育部8月30号宣布，对5个由共和党领导的州展开调查，说这些州禁止学校实施强制口罩令，可能对残疾学生有歧视，妨碍学校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这5个州分别是爱荷华州、俄克拉荷马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犹他州。另外，教育部还表示，他们还会对佛州、德州、阿肯色州和亚利桑那州展开调查，因为这些州有关禁止学校实施强制戴口罩要求的政策已经被当地法院否决，或者目前尚未得到执行。本月稍早，教育部长卡多纳写信给几个州的州长和学校负责人，警告他们如果不强制学生佩戴口罩，就可能面临联邦政府的调查。一些州长对教育部长卡多纳作出回复，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家长自己选择是否让孩子在学校戴口罩的权利。 田纳西州长比尔里用一句说话对卡多纳的信件作了回应，他说家长比政府更清楚什么会对孩子最好，持相同态度的还有犹他州州长考克斯，他表示卡多纳的信毫无帮助。考克斯说犹他州去年因为确保学校安全开学，以及今年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了更好的口罩而受到赞扬，鉴于犹他州的特殊情况，犹他州将会继续和议员、公共卫生领导人、学校领导人、家长和地方卫生部门讨论如何才能够让学生安全地返回学校。考克斯办公室说，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来自美国教育部那些脱离实际的官员的威胁。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